父亲，记得庄子中说，人生是有限的，但知识是无限的。用我有限的人生来追求无限的知识，是必然失败的。可是古圣先贤留下的典籍步步可贵，难道我们不应该博学多闻，以求成为通家吗？
四鲁，你问的问题很好。孔子有一次在太庙前看到一尊金属人像，人像的背后刻有几行铭文，说不要多说话，多说话就多破绽，不要多事，多事就多忧患。这境界对极了，善于奔跑的生物就不长翅膀，善于飞行的生物就少有肥肉，头上长角的生物就没有上翅，后部丰满的生物前面就不长角。这是天理，是生物不能事事兼备。古人说，多方面的事都去做，就少有专长，反不如只守一事而更精良。近代有两个人都非常聪明，很多方面的事情都喜欢去做，但都很粗略而没有出众的成就。经书不足以答问，诗书不足以应对，文章平平，没有可以记录传世的，书体笔记不能使人保留赏玩。在卜筮方面，六次只能猜中三次，医药方面治疗十次只有五次可愈，音乐的造诣在好几十人以下，拉弓射箭的技术和众人没有什么分别。其他像天文、绘画、易棋、鲜卑语、鲜卑文、煎胡桃油、练习为引等如此多的种类，只能大略地知道一些皮毛，都不能精通，真是可惜呀。以他们二人的聪明，若能省去其他不必要的小道异端，应该可以在某一方面达到精妙的境地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。譬如打井，若是每天在不同的地方挖，就算挖出一千个洞，也未免能打出水来。若是专注在一个地方挖，或十日，或百日，井越挖越深，总会有源泉涌现，甘露喷薄之时啊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
是的，思罗，有智慧的人是不会把心神耗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的。为父接着跟你谈谈有关这方面的事。有学养的君子应当遵守大道，崇尚德操，蓄养生价以等待时机，不能居官享有爵位俸禄，实在是由于天命所致。只知道竞争驱走，而不顾羞耻惭愧，与人比较才能的高下，计较功劳的多少，表情严厉，高声叫喊， 不是恨这个，就是气那个。有的以宰相的过失为把柄，想获得非分的报酬；有的喧哗叫嚷，扰乱他人的视听，来要求分发派遣官职。凡是用这种手段求得官职，就算他有才能，这又和偷盗食物充饥、窃取衣服保暖有什么不同呢？世间常常可以见到急于和人争权夺势而得到官位的人，便以为不去索求怎么可以得到，却不知当时运来的时候，即使不去索求也自然会得到。如果看见性情沉静、退让而不被赏识的人，便以为不去求哪能成功，却不知时势不到，一味去索求也是没有用的。凡是不去索求而自然得到，或是索求而不能得到的事情，如何可以尽数呢？
孩儿明白了。半亩方塘，天必降一池之水与之。东海之大，天必会百川江河与之。天不过因财而赌，能求到的都是我们命里本有的，若是以不正当的方式去谋取，反而会减损我们本有的福报，又是何苦呢？不如敦伦尽忿，素位而行，静待时机。
思路你理解得很好啊。周灵王太子晋说，帮烹饪官做事就能品尝美食，帮人斗殴就要遭到伤害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善事就要参与，坏事就要离去。凡是有损于人和事的都不能参与。然而当无处可飞的鸟投入怀中，这是具有仁爱之心的人所连续的，更何况是勇敢不畏死的人投靠于我，又怎能弃之不理呢？像伍子胥投身于舟渡江，季布栖身广柳车中，孔融藏匿张俭，孙嵩隐匿赵齐，前代贤士所敬重的事情，也就是我应该去做的。就算因此而遭到罪疚，我也心甘情愿死而无憾。至于像郭解替人报仇、灌夫怒骂求田的吉福，这都不是君子应该去做的。如有违逆叛乱的行为，使君亲获罪的，就更不值得去做了。假如亲戚朋友遭逢危险困难，不管出钱出力，都要尽量帮助，不应该有所吝啬。若要不择手段的图谋诡计，毫无道理的请求夜拜，这绝不是我所要效法的。像墨子的徒辈，世人都说他们过于热心；而杨朱的徒众，世人都说他们 过于薄情。过于薄情固然不可以，但过于热心也不合适，应当以仁义作为合情合理的节制才是啊。
是的，父亲，为人处事当择善去恶，长善救失，当济人之急，救人之难。然而凡事过犹不及，应以仁义为节制。父亲，今天听了您的教导，孩儿受益匪浅。其实做学问求技艺都不可贪多，要精益求精。凡是符合道义的事，就算与职责无关，也当义无反顾地去做。感谢父亲教诲，孩儿谨记于心。